桑尼亚在下午给路易讲故事。嗯，暴走。
还是讲魔方大厦，今天讲第三集，神奇的日历，这一集是一个和时间有关系的故事，
对，
我就说它每一集的这个编剧思路都非常的发散，这一集有一点科幻的意味，那讲什么呢？就讲第二集那个车变成了漂流瓶在空中飞呀飞呀，他们又来到了魔方的中间，就类似于地心的一个地方，他们又打开了一扇门，然后这个时候就到了小时候噩梦的那个场景，他们掉到了一个洞里，还有一个葫芦，周围都是酒，然后那些像 LED 效果的鬼脸儿，在不断的闪，知道
画风变了，
对，而那个音乐就是特别像聊斋呀里面的那种。反正挺可怕的啊，因为它有个葫芦嘛，有一种到了这个蝎子精的那个洞里的那个感觉哈，一闪一闪，然后他们就非常害怕。
桑尼亚给路易讲故事之魔方大厦又和大家见面了。除了讲述郑渊洁童话原著及动画片以外，还有更多的惊喜等着你哟！快来让它成为你万圣节的秘密武器吧！
洞里头除了有很多的酒之外，还有特别多的日历，有大的，还有小的，那个大的就特别大。巨大的日历，那么上面都写着是当天的时间。然后呢，莱克就不小心把一个葫芦的这个酒瓶给碰倒了，还是怎么样？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葫芦酒瓶就开始喷酒，好喷，好大好大，然后就喷到了外边的城市里边，整个城市都淹了。然后大家都在喝酒，然后大家喝完这些酒就睡着了。然后呢，莱克就和他的朋友来到了这个城市，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啊，然后他们就问人说，这个我刚才去的那个洞里头那个主人是谁呀？就出来了一个老头是吧，老头也喝得醉醺醺的，这个老头叫日历老板，这个日历老板是卖日历的。那他在这个洞里其实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日历少一天，少的就是他们现在的这一天，那么日历老板也喝醉了不是吗，然后他还找到了一瓶解酒药，然后就给日历老板给弄醒了，然后就说怎么回事，到处都是酒。日历老板就说，我弄丢了一天我这个日历，所以把大家都给弄醉了，这样就大家就不会发现少了一天了。小孩就说这个还有人因为少了一天而感到生气嘛，说我长大长得太慢了，我希望那个迅速的就长大。这个日历老板就特别的开心，然后就说，我呀实际上是专门卖日历的，而且我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就是你想要多少天的日历，我就给你多少天，就可以过多少天。莱克这个时候又想出了一个主意，因为每一期他都要想出一个奇怪的主意产生问题，他说，那我想快点长大。然后他在这个大街上还遇见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跟他成为了新的朋友，他俩都说，那我们都想快点长大，然后他们俩想快点长大，然后说能不能有那种日历，就是我们的时间特别少。然后这个日历老板特别的开心，说，哎呀，莱克你可是想出了一个新的产品呀，这样我们就可以卖了，肯定有人愿意来买我们这样的日历。于是呢，他俩就决定说，我们要一个一年只有30天的日历。你还记得他俩为什么要那么短的日历吗？
因为这样会可以一个月过一次生日。
对，他们俩特别爱吃这个生日蛋糕。但是这个日历老板就说，我们这个如果你想要少一点的话，别人就要把你的这个时间拿走了，因为很多人他们还希望让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呢，其中就包含他好朋友的爸爸。
对，
爸爸，我很忙，我时间很珍贵，我要多一点时间。然后这小孩说，爸爸，我把我的时间给你。这爸爸也不知道怎么想的，说好呀。然后呢，这个就把他的时间给他的这个爸爸了。但是其实爸爸也提出了一些意见，爸爸提出的意见也特别的有趣，所以我还记下来了。当这个小朋友说他要30天当一年的来过的时候，爸爸，那将来是你当爸爸还是我当爸爸？对，但是还接受了小朋友的时间。然后这个时候， 又出来了一个老爷爷、
嗯、
这个老爷爷是这个全片的亮点、
嗯、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这个老爷爷流泪的时候就跟小丸子的爷爷一毛一样。
哦，真的呀？
嗯，
哦，没注意。
真的一毛一样。然后这个老爷爷说，那我要你的时间呀、
嗯、
然后这个正好他想要他的到生命的这个晚期了嘛、
嗯、
然后这个莱克就很高兴的说、
嗯、
谢谢你哦、
嗯、
然后爷爷还说呵呵呵呵，你还信我、
嗯、
爷爷就走了、
嗯、
啊，然后他们俩就开始过一年只有30天的生活了、嗯、他们每天就去游乐场去玩，也不知道为什么都马上就可以长大了还要去游乐场，他每天就是去游乐场，然后就是一起吃生日蛋糕、
嗯、
吃得特别的开心，然后他们在游乐场里面玩了各种各样的玩具，还有2只恐龙打架呢，那种驾驶起来的那种哈，挺高级的我觉得。然后呢他们就一点一点就都长胡子了，嗯，然后长胡了子之后他们不是每天都去游乐场吗？然后他们还想去领小朋友的玩具，就被人说让你们是孩子家长吗、
嗯、
让你们的孩子自己来领、
嗯、
然后他们俩就特别的生气，但是也领不了了、
嗯、
于是他说那我们就去玩一点成人的游戏吧、
嗯嗯、
我想嗯，他们要去录像厅了、
嗯、
不是他们要去跳伞、
嗯嗯、
说然后就在跳伞的门口呢不让他俩跳哈，就是看门的人说、
嗯、
你有受过训练吗、
嗯、
你会跳伞吗？我们这要考试的、
嗯、
然后他俩不会
嗯,
嗯，然后我是感觉嗯，真是白活了，就长这么大还不会，也没有跳成伞。他说，那怎么办？也不是回去学习。他俩说，那我们还是回游乐园玩吧。
嗯，
又去游乐园去玩了。在游乐园里头已经很老了，长了胡子了。然后一边走就说，哎呀，也走不动了哈。说这个现在这些碰碰车呀，只能看一看了，身体也不行哈。然后最重要的是，哎，蛋糕也吃够了，觉得这个人生真是没什么意思。而这个时候，遇见一些小朋友，他们在游乐场里参观卫星还是什么的，不知道为什么出来卫星，然后小朋友们就问这个老师说，卫星为什么会飞起来呀？然后这个老师闲不闲淡不淡的说，那我们来问这两位老爷爷。老爷爷目瞪口呆然后逃跑了，因为不会啊、因为那么快变老也没有来得及学知识哈。这个时候他们就好难过呀，然后小朋友要问他们卫星，他俩就跑，这跑着跑着是不是还受伤了怎样、
哦、
嗯，然后就不得不送进了监狱、
哦、
不监狱，不得不送进了医院、给他俩治病、然后他俩还在一个病房、这个时候护士要给他们打针、然后他们俩还是害怕打针、他俩就逃走了、逃走的时候他们就说，那我们要寻找失去的时间、说我们要毁约，他们又要毁约了、一点没有契约精神、这个动画片。
对，
然后他们就赶紧去找这个日历老板哈、说那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时间要回来啊？日历老板就说，那你今天晚上几点之前我忘了哈，比如说6点之前12点之前，你把这个跟你换时间的这个人叫来，然后你们俩一起站到日历里，你就可以把你失去的时间得回来，过了今天可就不行了啊！人家那个小孩好找，那不就他爸吗，找来就行了，他这个老爷爷上哪儿去找呀？然后他就到处问说有没有看到一个老爷爷，人家就会说你不就是吗，然后好难过，天都黑了，他就在那儿哭，必须要哭啊，这个时候才知道时间是多么的珍贵啊，
就每集都得哭，
对对对，而且他还选择在日历公司门口哭，这个时候那个小朋友已经变小了，爸爸把时间都还给他了，他说快来快来，那个老爷爷非常好，你给他的时间他一点都没有舍得用，是啊，反正他也没死，他怎么能用呢，然后呢这个老爷爷就把时间还给他，站到日历里面，然后他就又变回了小朋友，这个时候老爷爷留下热泪盈眶，特别像小丸子的爷爷，然后慈祥的笑了。哦，然后呢这个故事就结束了。
哦，so
that. 他那个日历实际上就是时间银行的一个
时间银行是
设定，就是我们在看很多的那个科幻片里面有一个韩国的科幻片就叫时间银行，就像存钱一样，就是你可以随意支配你的时间，可以把它存起来，然后在想用的地方用。那个故事讲呢，就是一个爱迟到的人，然后领导交给他的工作他也干不好，跟女朋友约会也迟到，然后呢有一天他就发现了一个这个时间银行，他可以把时间存进去，然后选择合适的时间用，于是呢他就存了很多未来的时间，比如说他今天又要迟到了，他就取出半个小时来， 然后用在这儿，他就不迟到了。然后如果领导让他做一个 PPT，
他老透支未来的时间。
对对，他开会了，然后没干好这个活，领导骂了他一顿，他就再透支一天，自己奋笔疾书写个好的 PPT， 再去开一次会。反正他就经常这样去使用时间。后来就有一天，他女朋友不小心被车撞死了，然后他就想使用他的时间回到这个时间之前把他的女朋友给救下来。结果发现每一次这个理由避过去之后，就会被另外的理由再次杀死，比如要不坐电梯摔死，要不被吊灯砸死，然后各种死，就是说他女朋友已经没有时间了。最后的结果就是他被一个吊灯砸死了，然后去把他的时间给了他的女朋友。反正这不是什么好看的片了，但是就是时间银行的这个设定是很好的，很那个。
但是就是说这个在魔方大厦里这个概念出现的比较早是吧？
对呀，从他那个葫芦那个酒把大家灌醉了的时候不就。
为什么要有酒？
哦，他最后说了呀，易老板说我再也不喝酒了，喝酒浪费时间。
是的，但是就是一开始你觉不觉得这个片是在说时间的？
嗯，
那跟酒有什么关系？就是你看其实他每一个片啊，每一个故事啊，他都演了一个主要的线索。
嗯，
就是一个线索，而且这个线索呢一般一上来就会直接点题，不管是第一集玻璃城一进来就是玻璃，第二集一进来就是幼儿园。
嗯，
但是就是这个故事一上来点到了酒这儿，假如说没有这个标题在那标着说这个叫神奇的日历，那我一看到酒我还以为这是一个要说跟喝醉了有关的这个城市，跟醉和醒有关的这么一个故事。
是酒代表着醉生梦死吗？
一开始我可能也这么想，我一开始想的就是，是不是作者在这个地方想要构造一个情境，就是这个日历老板他缺了一页，
嗯，
然后他想用一种方法去占过这一页，
嗯，
所以他就用酒。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大有很多更巧妙的办法让人来发现缺了这一页，而不需要用酒这种方式。可以说比如说在路上哈，问今天是星期几啊，时间啊，就是反正可以用一个跟时间有关的方式。
嗯，
但是呢我觉得为什么要用酒这个方式，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呢作者应该是有这个潜意识的，
嗯，
有这个意识的。但是呢他可能就是说这一点在这个事儿里面没有交代清楚，还是因为说这是一个写给小孩的故事，没必要把这个事儿交代那么清楚。我认为酒跟时间一定是有关系。
嗯，
比如说我们在我们正常清醒的情况下，
嗯，
我们是不会有这是我的时间和这是你的时间的概念的。因为时间在一开始的设定它就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就是在只有你的世界和只有我的世界是不需要时间的。
嗯，
而时间之所以有是因为为了给我们两个之间找一个共同的尺度。
你说的是表吧？
对啊，我说的是表这个时间。那么怎么就人们会想到有的人的时间快有的人的时间慢呢？因为酒直接带过来的一个感觉是醉。
嗯，
因为我们有时候又管酒神叫醉神。
嗯，
因为你在醉了以后的感受到的时间的能力和醒着时候感受到的时间能力是不同的。
嗯，
你醉了以后会觉得很慢的时间也许会变得很快，睡一小觉的时候也许你只睡了10分钟，
嗯，
这个10分钟又会觉得很慢。
嗯，
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构建这么一个逻辑，就是睡着了的时间和醒着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那也就是说人的时间如果是有长度和短度的话，那么它仅仅是在睡着了的时候是发生的，其实睡着的时候我们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呢言外之意也就是说，因为睡着了以后无论你在梦里做任何事情，这件事情和别人无关了。
嗯，
那么你在这个时候你只是关乎于你自己的一个存在，所以这个时候只有这个时候时间才是属于你自己的，而你醒的时候时间是属于别人的。
嗯，
我说完了。
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我不知道我然后要说什么，我只是找到了这么一个问题，
它跟酒之间的关系。
对，因为是只有酒能让这个人的时间成为自己的。
嗯，
然后这个事儿最后又转变成丽丽老板说我再也不喝酒了。那也就是说他再也不想交换时间了。嗯，
对，因为
是吧，
因为我觉得吧他这一集的这个立意就是挺日常的一个让小朋友们
珍惜时间，因为它里边强调了几个，就是时间过得少很快之后，他们也没有学到知识，他们什么都不会，白活了。那个老板喝酒呢，就是如果没有时间日历的话，你如果天天喝酒，你也会白活了。就是他这里边没有把时间和空间结合起来，这里边的神奇的日历就是一个纯粹的时间。因为咱们一般现在科幻片那个时间的设定，它都跟穿越有关系。就是如果我用了这个你的时间，我必须结合到我进行一次穿越才能使用这个时间。我有一点不满意，就是老爷爷一点都没有舍得用你的时间。我就在想，如果老爷爷要用他的时间，
那就这时候他找到老爷爷的时候，他老爷爷已经是个小孩了。
没有，还是老爷爷。
就是时间穿越的这种题材吧，
他在这个
在我们接触的电影里真的很多。
对，他这个故事是做不到空间的穿越的，他俩也没有空间的问题，他俩就是还是像小孩一样嘛，在游乐场里头玩，就这个还是和我们后面看的科幻的那种不一样。按正理，如果说我们一个现在的人去思考，他俩说我们要时间快，如果是一个电影，他会这么演，他一睁眼大，他到了20岁的时候，然后他旁边躺了一个女的，穿没穿衣服不知道啊，他已经变成一个20岁的他了啊，再一睁眼是吧。但这个里边很有意思，就是他俩一直都在游乐场里边玩，唯一的变化就是他们长出了胡子，不能再领玩具了。
因为这个动画片是站在一个小孩的视角写的，
所以这个还是很可爱的。
就是因为我是最擅长于去讨论时间和空间的关系的，但是这个故事里我就不想讨论时间了。因为我觉得他其实想说的不是一个时间问题，他想说的就是一个伦理问题。有的是更强大的时间的那个表现时间的作品，那面对那些作品的时候，也许咱们可以再讨论时间。但是面对人家这么一个写伦理作品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站在伦理的角度去想一想。就是假设最后这个来客找到那个老爷爷的时候，老爷爷用了他的时间，他怎么办？
就没有了，还不 了。
也就是这个时候老爷爷变成了一个小孩了。
嗯，
那么这时候来客变成了一个老爷爷了。
嗯，
那么当来客面对这个小孩的时候，
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老爷爷是使用不了他的时间的。在这个上面，比如说你已经80岁了，然后你去买一本日历，这个日历是一年有100个月，比如说，那他也只能是老的慢一些，他不可能变成一个小孩了。
这样，
因为他们去买日历是这样的一个原理，爸爸说我一年20个月都不够用啊，那他就来一本一年有50个月的吧，有12个月是他自己的，还有30来个月是他的儿子的，所以这一年就很长，他可以老得慢一些，但他绝技不可能变回一个小孩了。所以如果想变成一个小孩，必定要把时间和空间结合在一起。
那么这个故事本身，我刚才考虑给予这个故事一切的解释，我认为有点矫情，有点多余。因为他本来想说这么个简单的事儿啊，那你就让他说这么个简单的事儿好了，就是我们没有必要把这个简单的事情给他复杂化。但是在这里我就想说的是，这日历国是哪来的？怎么就出来这么个日历国了呢？我认为这个故事如果是真有的话，它也应该是有一个神话的源头。所以呢，我就无非就是想给这个日历国一个逻辑上的源头。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信息点我们不能忽视，就是在这个日历国里边，它用来表达时间的方式，注意它既不是一个沙漏，也不是一个表，而是一个日历。如果它用表来表达时间的话，就是每个人手上的表是走的速度不一样，我觉得可能会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一种观点。我觉得那个会更恰当，但是他为什么不用表，而是要用日历呢？其实我认为这件事情是有一个文化根源的，就是在古代的国度，其实每一个国家人使用的历法是不一样的。 那也就是在这个使用的历法不一样的情况下呢，那么每一年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这件事情真实存在。
哦，
就虽然说这些所有的国家哈，一年虽然说时间是有差距的，那最终算出来的一年啊相差不多，那是因为这个月亮它摆在那儿呢。
哦，
毕竟这些国家都在一个地球上，
大家都要观察月亮来设定日历。
对啊，这样一来你再这么想，围绕太阳旋转的几个不同的行星，他们的每一个行星上的日历就会不一样。
嗯，是。
正如我们说的，83天是一个水星年，88天是一个。那么这样的话呢，古希腊的诸神又是以这些行星而命名的。
嗯，
其实我们可以这么想象一下，
嗯，
说在神的诸神的国度里面，
嗯，
维纳斯也好，它是金星，
嗯，
马尔斯也好，它是火星，这些诸神他每一个人都有一本自己的日历，
是，
然后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日历过，
嗯，
莫丘利过得最快，
嗯，
所以莫丘利特别像一个小孩，
因为
他
的水星，
他对，所以最后其实这些像你说的莱克啊，还有那个小孩，他最后换日历。换来的是一个日子过得特别快的时间，他就换了一个莫丘利日记，相当于。那你要是他爸嫌时间那个过得慢，他最后换来日记，他换来的是一个哈迪斯日记日历。
去土星也行
啊，就是慢呗。这个日历在一开始设定的时候都是一年的日历，就是这日历叫一年有多少天。然后莱克他们选择了一年只有30天，他爸恨不得一年有20个月等等。你看，这不就是跟行星公转周期相关的嘛，
嗯，
就是这个事儿其实是围绕着太阳绕太阳旋转的这个事儿产生的。
嗯嗯，
所以呢这个故事呢其实它的原本呢就可以放到一个古希腊或者是任何以行星命名诸神外化人格的这么一个神话系统中。就这些神呢都过腻了自己的时间，想换一下时间。那么想换一下时间的方法呢，就是让他们的轨道给它拿到它的轨道上去，
嗯，
就相当于把金星拿到水星的轨道，
嗯，
然后再把水星拿到冥王星的轨道，
嗯嗯嗯，
然后这样的话呢，在这个轨道上进行旋转的时候啊，
嗯，
水星发现自己的体量不够大了，
嗯，
因为它小啊，
嗯，
所以它绕这么远的一个周期旋转的话，
嗯，
它转不过来，
嗯，
所以这个时候水星呢开始认识到自己其实不适合在这个远的轨道上，
哦，
最后它再祈求换回来。其实这样的话你就是利用了一个空间的问题，
嗯，
去理解所谓的时间的问题。
嗯嗯，
然后如果我们再用一个童话式的方法把我刚才说的这个逻辑讲出来的话，那么就变成了你现在这个神奇的日历。
好吗？
嗯，
这个结合，
嗯，
好吗？
嗯，
那你知道魔方里头，
嗯，
这个动画片里头说我们这里一天你们那里才一秒，
实际上它在魔方里不就是建构了一个微缩的宇宙吗？
好吧。
嗯
嗯，
再见。
好的，再见。